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还是继续讲讲这个美国两党的这个总统的竞选人，这个 Joe Biden 和贺锦丽这两个人。那今天呢是9月11号啊，美国呢9月11号呢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纪念日啊，因为911这个恐怖袭击啊，在美国呢一次呢就是被炸死的3000多人，在并且在纽约的核心地区，在世界贸易中心，所以这个在美国呢就是一个等于是个国丧日。那么今天早上呢，就是9月11号的早上，美国的很多这个政要啊，都到曼哈顿的这个下城啊，在那个地方呢举行这个追悼的仪式，因为那个地方有一个911的纪念公园。那么在这个公园上呢，现任的总统 Joe Biden 出席了，副总统这个贺锦丽啊，这个 Kamala Harris 也出席了。那么这个要竞选总统的 Joe Biden 也出席了。他们呢并没有约好说大家要到曼哈顿那里去见，完全呢是大家要出席这个仪式。那么结果在街头呢就遇到了。我今天呢看美国的有好多的电视台都拍到了这样的镜头，那个大家呢都不是那种剑拔弩张的那种敌对，并且呢大家还很友好的握手啊，特别是这个 Donald Trump 伸出手来和贺锦丽握手啊，那个还是挺温馨的一个镜头。那当然说他们昨天啊是个10号，两个人呢是那样的辩论，吵得不可开交，那种呢就是政治的要做的事情。但是呢讲得不好听，私底下大家都是同一类的人，都是政客，所以大家呢也都相处得还可以啊。这个就是今天看到的。我们昨天呢分析了一下关于这个总统辩论的那个结果，但是呢那个只是一个仅仅一个钟头的那个讲话。我们呢要在里面要找出很多东西和大家分析呢恐怕也不容易。但是呢现在大家从这两个人所表白的政策来看呢，也就开始推论出很多这个未来的事情。那作为华人来说，我们比较关心的还是谁上台会对中美关系有利啊，这个是我们想的比较多的一点。纽约时报呢今天刚刚有一篇文章，我刚刚看到这个文章的这个写文章叫做 Robinson Meyer， 这个人呢平时也写很多这个有关经济政策的这个文章，特别对华政策他是写的比较多的。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把今天的 New York Times 这个 Robinson Meyer 这篇文章找来看一看。他呢就有一个看法，他说啊，如果两个人去竞选美国总统，那么哪一个美国总统上台会对中国的这个电动车进口啊有更大的帮助，或者对美国的汽车工业会有更大的帮助啊？这个事情我从来没有想过，因为按我自己的理解呢，这两个人上台呢都会对中国的这个进口的产品增加关税，估计没有什么例外。就好像现在 Joe Biden 和贺锦丽啊，他是使用了一种加关税的政策，而 Donald Trump 呢也是信誓旦旦的说他上台呢他要对中国的关税平均全部要升65%的关税，这都是讲法了。那么但是到底大家哪个人上台会对有利呢，这个其实呢就不知道。但是今天的这个 Robinson Meyer 的这篇文章呢倒是讲得比较清楚，那就看来呢对华贸易来说呢可能 Donald Trump 上台呢会更有利。我今天呢稍微要把他讲的这个观点和大家聊一聊的。我们知道这个在2010年的最后的几年，也就是 Donald Trump 16年当总统，当到2000年下台，他呢大概呢他上台以后呢，他特别是反对美国的那种新能源的这个政策，因为他是一个应该说他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政治家或者是一个企业家。当时美国有好多像这个所谓减少美国温室排放的这样的项目，那么他基本上呢都把这些项目呢他就把它停了。大家知道美国从这个 北部到南部做一条输油管道。这条输油管道的兴建呢，是这个 Donald Trump 非常支持的，他是希望美国呢更多的采用自己的这个油气，而不是为了这个照顾绿色环境呢停止这个传统的能源工业。所以呢，他上台以后，他就把很多这个在国内具有竞争力的清洁能源的政策呢，他就把它放弃了，优先发展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的行业。这点大家也都看在眼里，也就是说他不会想那么未来，那他不是把美国现在呢的所有的国力集中放在这个风能啊、太阳能啊、电能啊放在这些上面，因为他觉得那些东西呢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去研究研发才能变成产业化。那么在目前呢，这个中国呢就刚刚就是利用了他的这一段时间，因为他不重视，所以中国在 Joe Biden 在任的这个 Donald Trump 在任的这个四年里面，中国呢就高速度的发展自己的电动能源的汽车或者新质能源的产品。那么中国的汽车制造商呢扩展得非常快，特别是深圳的比亚迪。那么并且呢，这个比亚迪现在在国内呢已经饱和了，比亚迪现在已经在海外开设工厂啊，在匈牙利开设欧洲的工厂啊，在欧洲其他国家也在寻求开设工厂，在中亚地区、东南亚地区啊，甚至在墨西哥、南美洲都准备开厂。那么也就是说具有一个全球的竞争力了。而美国呢，在 Trump 手上呢，这个没有能够发展出自己的电动能源汽车的优势。那么所以呢，按照纽约时报的讲法，那么就是说 Donald Trump 的担任了一任总统的代价，就让美国呢就在电动车上输在中国的头上。那么纽约时报说，如果 Donald Trump 重返华盛顿，那么他就已经放话说要让美国呢再次退出巴黎的气候协定啊。他因为他上台退出过一次，然后呢 Joe Biden 上台呢又重新加入，他肯定再退出。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美国在 Joe Biden 的政府的领导下重新加入这个巴黎协定，那么而这个 Donald Trump 呢是想再取消美国的所谓这种清洁能源汽车的标准啊。这个纽约时报这样说话呢是习惯性的，我知道纽约时报是极为反对 Donald Trump 的，就把这些事情呢都打在头上，但这个他说的这些话呢也没有什么攻击，也就是这回事。并且呢，这个 Donald Trump 在竞选的时候也要威胁砍掉联邦政府为了销售和制造电动车提供的这些补贴，他也没有了。那么这些补贴呢应该都是在 Joe Biden 政府的这个所谓降低通货膨胀法案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让美国呢能够生产部分这个新能源的这些产品。那么但是呢 Joe Biden 这个 Donald Trump 上台呢，他是要把这个东西呢就要把它停了。那么当时呢，这个他对电动汽车其实是有一种仇恨的，他因为觉得电动汽车这个做的越多，美国的传统汽车的工人失业率就越高啊，他不愿意一步跨进去。但是呢最近的几个月呢，他好像呢他在腔调上又讲得比较缓和，大家说他为什么会缓和呢？对电动车不讲得那么凶呢？他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做电动车的大佬伊隆马斯克是非常支持他，那让他在这个网络上，在 X 上面能够发自己的言论，并且呢还慷慨的要给他捐款。所以呢你不能就对一个电动车的老板进行疯狂的攻击，所以最近的言论呢是稍微好了一点。那么他呢现在呢认为呢美国呢应该有电动车，但是他只是说美国应该有一小部分的车是电动车，他并没有同意说美国全部要变成电动车。美国要看地方，美国有些州走得比较前，比方说我们的加利福尼亚州啊，这个加利福尼亚州呢已经签署了协定，在2035年开始，这个整个加州呢就不能够出售这个用传统燃油的车辆。 这个是一个基本一个法规吧。那么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州都是这样，因为美国人和电动汽车的接触还是比较少，美国人呢并且大家都喜欢用那种这个传统的燃油车。这个我在美国有几个朋友问他们呢，都还没有什么人是决定自己马上就用电动车。用电动车呢都是加州的这种高新科技的比较新的人类啊，他们会容易接受。我们记得这个 Donald Trump 2017年上任的时候，美国汽车制造厂商呢曾经呢就是要他降低奥巴马政府时候的那个汽车尾气排放规定的严格标准，就是这个严格的标准呢，这个对汽车发展呢是没有好处的。那么那个当时在奥巴马的时候呢，就是对汽油汽车的排放标准非常严格，那目的呢，奥巴马时期呢就是能够发展美国的混合能源，就是油电混用的车和纯粹的电动车。但是他上台以后呢，他就把这个排放尾气的这个规定呢，他就把它放松了。那么 Donald Trump 在降低标准方面呢，他是走得非常猛的。那么最后呢，甚至有一些汽车制造商啊，都感觉到有些惊讶，就是我要求的没有那么多，你怎么走那么多呢？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的保守的一个在这一个人，他希望用传统的经济把美国搞起来，而不是用这个新制的生产力。这是 Donald Trump 本人的他的立场的态度。那么这个到了2019年，当时有几家这个汽车制造商，就包括福特公司、大众公司、本田啊，这个 Honda 和宝马 BMW 这德国汽车，和加州政府就达成了协议，采用了这个略为严格的标准，那就是包括通用汽车在内的其他公司，这个要想办法呢要降低这个排放尾气的方法。所以你看这个突破点还是在加利福尼亚州，美国总统呢还比加州政府要落后很多，在这个传统燃油的方面。那么当然呢，这个 Donald Trump 的这个他要做的事情，一个是降低这个，但是他自己也知道中国的电动车做得又快又好又便宜，所以呢他对中国呢就想办法要采取这个赌的方式。赌的方式呢就是增加能源的关税。那么他这个其实他在任的时候，按照纽约时报的讲法，他本可以用严格排放的标准来刺激美国的电动汽车的发展，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啊，他还是考虑到这个让美国的燃油的汽车继续发展，那么对中国这种能够做出更便宜更省更好的这个电动汽车的国家呢，就采取封堵，那方法呢就是提高关税。那么按照纽约时报的讲法说，中国现在呢是占了大概80%以上的全球的这个电池能、太阳能电池板的生产，这个中国的已经完全领先了，并且呢也控制了世界上60%的风力发电的设备的制造能力。中国的公司呢制造了全球75%的锂电池，就锂的锂的这种电池，稀有金属。并且呢中国呢还主导了再生能源、电子产品和电池这个产业所需要的矿物的开采和提炼。那么在各个方面，中国呢在新能源方面都处在领先的地位。那么中国呢取得了这些主导的地位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采取的和 Donald Trump 完全相反的做法。在整个2010年代，也就是从2010年到2020年，中国政府采用了巨额的补贴、各种严格的法规，那么并且呢结合起来鼓励电动车的继续的发展。中国消费者购买电动汽车或者轻动力的汽车或者这个油电混合的汽车都可以获得这个折扣，也就是政府和通力支持。政府呢让购买新能源汽车的人呢比购买燃油汽车的人呢更容易拿到牌照啊。现在如果买个常规的汽车要拿到牌照是比较难的啊，现在呢在中国呢就比较容易。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当然，中国这个扶持电动汽车行业呢，一方面是为了环境的原因，但是另外有一个原因呢，是中国的这个能源的结构的情况。中国和美国完全不一样，因为美国拥有世界上差不多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能源，美国现在的能源自己都用不完，美国呢变成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这个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大国。像俄乌战争开打的时候，美国把液化天然气整船整船的送到欧洲供乌克兰用啊，帮乌克兰这个特别帮欧洲国家依靠俄罗斯能源的渡过了难关。而在这一方面呢，中国是刚刚相反的。中国因为本身自己的能源非常少，中国的石油蕴藏量和天然气蕴藏量查明的现在在全世界都属于比较低的，按人均的就更低。所以中国的整个来说呢，我们可以说中国是属于能源匮乏的国家。所以呢，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的进口国。那为什么中国政府和中国的民间大家携起手来发动这个电动车和发展这个新能源呢？这个主要就是他自己本身能源不够。现在中国呢，当然可以从俄罗斯这个被孤立的情况下能够拿到大量俄罗斯的新能源，但是这个能够维持多久呢？这个很难说啊。这个俄罗斯是不是永远和中国保持这么密切好的关系？从历史上来说，其实俄中关系当中是有过几次大大的起伏的，中国也不能不有戒心。所以呢，要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中国呢，肯定是要想办法在太阳能、风能、电池、电动汽车这些行业里面啊，要取在领先的地位。首先是满足国内的这个需要，解决能源不足的问题。那美国呢，就完全没有这个压力，因为它本身就能源很够。那么当然呢， Joe Biden 政府上台以后呢，他并不考虑美国自己的这个天然能源够不够，他是一直在帮助美国呢想办法赢得和中国的这个竞争。这是讲到 Joe Biden， 他通过的降低通货膨胀法案是奖励那些生产电动车或者电池的这些或者提炼稀有金属矿物的公司，这个呢为他们作为这个价格啊、税收方面的这个优惠，鼓励他们去做。那么这个如果呢按照这个条理来说的话，那也就是说如果明年这个贺锦丽能够当选美国总统呢，可能美国这个政策就会延续下去，而美国的这个旧的能源的车就会受到比较大的打击。如果川普上台呢，美国燃油车估计呢还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空间。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我们美国现在公路上这个当然开的车都是持油的大兽了啊，那个这个没有问题了。那个应该说呢，这个福特汽车它是做新能源车做的比较早的，但是呢由于美国国内的这个环境如此的宽松，并没有人刺激他们一定要做电动车，所以连福特汽车公司做的这么多年的电动车，它呢都要说把我们的电动车的平台要推到2027年再上市啊，到时候上不上市都不知道的。通用汽车公司呢就更困难，因为通用汽车公司 GM 它就迟迟没有集中精力发展电动汽车。所以呢美国道路上的大型臃肿的汽车，那么现在呢就是美国现在公路倾向。大家说在美国公路上开车有种不安全感，我有这个感觉，因为虽然我自己开个 SUV， 但是旁边的车都是皮卡，皮卡呢比我们又大又吵啊，又臃肿。所以呢，这个《纽约时报》呢讲的比较绝对，说美国这个公路上开车比在俄罗斯开车更加危险。那俄罗斯大家交通事故是多得不得了的，按照《纽约时报》讲，美国呢比俄罗斯更加危险。那么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的路上呢开着一些非常耗油的庞然大物啊。 那么当然纽约时报这篇文章 Meyer 写的这篇文章说，我们不能够把这个问题全部归咎于 Donald Trump、啊、毕竟呢美国汽车制造商多年以来都一直不想向电动车转型，这是个关键。因为对于开发商来说，如果他转向一种新的技术，说明他所有现用的流水线设备熟练工人全部报废，也就是要从头再来。那么并且呢，美国在电动车方面和中国进行竞争呢，也面临一些核心的挑战。那么美国呢也没有这个经济的这个压力，因为这个美国的汽油啊是便宜的，因为美国本身自产的是石油油多，然后呢美国周边国家也能够用很廉价的价格向美国出口石油，所以呢美国呢就说开这个车我们并没有多用钱，甚至比电动车我还便宜。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呢就有一股惰性，这个惰性呢大家就是不愿意盖这个坐新的车。那么我们说呢，这个就造成了美国现在为什么在新能源的这个过程里面它慢慢落后啊。这个电动车我们说未来的一二十年电动车在全球一定会变得非常普遍，那么所以呢美国现在也意识到了，虽然自己并不是急需要做电动车，但是如果不做的话，那么在几十年之内或者十几年之内，美国呢就会被别人呢远远拉在后面。那么并且大家说这个电池不光是做电动车的这个燃料的供应，最重要是这个电池它其实呢是一种新的科学技术的一个核心的要素，它像极光卫星或者半导体一样，它是能够对经济和对社会生产力呢产生连锁反应的一种技术。未来的军事装备也受电池影响，包括这个自动驾驶的船舶、无人机群，还有短途飞机，这些新的交通工具呢，都会使用低成本、这个高密度的电池。而美国现在呢，基本上撒手啊，就是集中做这个汽油，在将来等到这个自己知道自己的这个电池业已经跟不上的时候，美国那个时候再赶呢，就恐怕赶不上了。所以呢纽约时报这个登的这篇文章呢我看还是蛮多道理可以讲的，所以今天呢我用了这段时间和大家讲一讲啊这个故事。当然讲到现在呢，我们今天讲的第二个题目呢就是讲讲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下一波的这个基建的投资做什么。因为我前面曾经给大家讲过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四条发展的道路，那么现在的这条发展道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动机，那就是国家投入基本建设。因为房地产不行了，基本建设也不行了，因为基本建设该做的都做完了啊，比方说高铁做了几万公里再做呢就全亏本了，高速公路该做的地方都做了，那下面还有什么做呢？这个挺费解的。哎，最近呢大家说呢中国呢现在在做机场啊，并且呢有些地方提出说每一个县都要通机场，县县通机场。那么这个呢已经做到市市通机场，现在要做到每个县都通机场，这是中国的一个口号。这个口号呢原则上我看呢也不错，问题上呢它到底有多大的需求不知道。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我们在美国呢，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机场最多的一个国家，因为美国呢它没有高速铁路，它的铁路交通运输也相当的不发达，它除了高速公路以外它就没有别的方法。而美国的国土呢又特别的大啊，所以美国在过去的这个几十年当中就是以新建各种地方机场、各种的这种商用机场为主的，所以美国的机场现在是中国机场的数量的几百倍。美国的随便一个城市都是好几个机场啊。我们在洛杉矶，我们知道洛杉矶就是有七个机场是可以用的啊。比方说我们的洛杉矶的 Ontario 这个机场， Long Beach 那边的这个 Long Beach 的机场，还有这个 Orange County 的 John Wayne 这个机场啊，洛杉矶国际机场等等吧，遍布这个大洛杉矶地区有七个机场。那就讲纽约，它也起码是三个大机场啊，这个 JFK 还有这个LaGuardia 这个机场啊，加上到了 New Jersey 那边啊，也有一个机场。那么所以呢，加起来呢，每个城市都有好多机场可以用，这个在美国呢是常见的。那主要是呢，美国的这个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使它这样。第一个就是美国的这个高速铁路很不发展，长期以来这个没有做什么高速铁路，严格意义上说美国一条高速铁路都没有。美国做高速铁路呢，一个就是周期非常长，第二个美国的这个土地私有权呢，使得美国要拆建非常困难。你知道做高速铁路是要在很多私人的土地上开过的，这个就做不到，所以计划很久就是做不成。这就是美国的这个高速铁路这样走不出来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就是美国的空域特别大，大家说不可能吧，中国的土地比美国的土地要大很多，那怎么美国的空域比中国大呢？我们看看，事实上中国的空域当然很大，但是中国的空域里面大概能够民航飞机用的不到30%，其他的70%的空域都是军用的，也就是说民航机不能用。我们在中国经常这个晚点等飞机，其实呢并不是气候的问题，那就是这个你的航线不通，因为你给商用的航线就那么一点点。我也不认为中国在未来很短的时间会把更多的军用的空域释放给民间，那所以中国呢采取用高速铁路就解决了空域不足的问题。而美国呢80%的空域都是民用的，甚至更多，也就是空军能够用的空域是非常有限的，而大量的空域呢都是留给民用，所以美国呢差不多可以到处可以飞。那么这个条件呢使得美国呢大量的做机场，这个原因就很清楚了。那么中国呢当然也就看到美国的机场的确是很方便，美国各种各样的飞机，小飞机甚至商私人飞机都可以在这个空域上自由的飞行。所以呢中国呢现在一个呢就是基本建设的投资，除了铁路公路桥梁这些已经没地方投了，那再要投做什么呢？就做机场。中国现在呢根据现在的规划说，在第14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的民用机场呢要从2021年的现在一共241个，那么到了2025年要增加到270个，也就是现在呢就要多做机场。国内的民用的运输机场呢有259个，是到2023年，这么也就说明了中国在未来的一年里面会增加11个新的机场。那么所以呢现在中国虽然说没看见做那么多高速铁路了，但是机场的建设如火如荼，很多大中小城市都在拼命上马开工做机场。那么这个问题的对面呢，就是现在现用的一些中小型机场呢都吃不饱啊。中国你看这个在澳门旁边两个机场都是吃不饱的，一个是珠海机场，一个就是澳门机场，这两个机场呢这使用率很低，因为去那个地方人不多。所以珠海的这个机场它闲到什么地步呢？它闲到了每年可以搞航空展啊，就一个礼拜大家看飞机，那航班呢就可以不要飞就是了。因为从珠海到其他邻近的地方，到广州到澳门都有非常方便的交通的手段，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了。所以呢大家呢就拼命做机场了。那个但是呢有很多人呢就说中国的确机场还是不够的啊。举一个例子说，就是苏州呢现在 GDP 现在高居全国的第6名，常住人口1300万，这是苏州啊。但是呢这个苏州呢提了40年说要做机场，到今天呢也没有圆梦。所以呢苏州市民呢现在要 坐火车到上海虹桥上机场，其实从苏州车站到虹桥车站呢，也就是半个钟头都不到。其实跟上海市我们本地的上海市的人到上海的虹桥机场所需的时间恐怕还要短一点，但是苏州呢就不行。苏州呢旁边还有一个地方有机场，就是无锡有机场，所以呢这个呢就说机场不够。那么但是呢苏州就心病了，我又有钱，我的人口也够多，为什么要不做机场呢？所以呢这个大家呢就是呢当地人的一些网络的自梗的话啊，就是说苏州没有机场啊，煤是煤化的煤，朋友的有，这个谐音呢就是没有机场啊。这个还有这个苏州想要机场，那想要呢用响亮的响啊，荣耀的耀啊，又叫苏州想要机场，其实就是苏州的确想要机场，是的确没有机场。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现在由于基建的项目又缺乏，这一下打开呢，全国呢就要做机场。所以最近的这一段不长的时间，中国又有11个新机场将要完成。那么当然对于我们这些旅游的人或者坐飞机的人呢，我们觉得肯定是越来越方便了。但是呢这些机场它不饱和，那做起来呢也就是闲折。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谢谢大家。